亲爱的弟兄姐妹，通过海德堡教练问答主日25，我觉得教会来解释这个主日是很有益处的，并且要一遍一遍重复的来传讲。这个主日很优美的总结了圣经对我们的教导，然后你看在主日23、24，我们花了两个主日的时间来研究如何让所有的这些真理来让我们得到拯救的益处，来让我们为永恒来做准备。答案就是要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为相信这个三一真神，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得到拯救，这是非常关键的。教会需要一遍又一遍的要听到这个中心的教义，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唯独因信称义。现在有另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取得这个信心，我们如何来增强这个信心，以至于我们可以直到主再来那天都用这个信心来生活下去。如何获得信心，如何增强信心，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很有益处的，很有价值。如果你知道这个信心是如此的有益处，但是你不知道如何来取得它，那这一切都是空虚。所以主日25这里就提到了如何取得真正的信心，不是那些暂时性的信心，不是那些对于圣经头脑知识的信心，也不是那些追求神迹的信心，而是真的像耶稣基督说的那种好土生发出来的真正的能够让我们得救的信心。如何来增强那个信心，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主日25。这个主日告诉我们，我们是通过圣灵得到这个得救的信心，我们是通过听讲道来得到这个信心，并且我们在圣礼里面来增强我们的信心。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来看三点，这个得救信心是从圣灵而来，是通过讲道得到，然后是在圣礼当中得到增强。所以我们首先看到在以弗所书2:8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信心得救是本乎恩，然后是神所赐，是圣灵所赐的。然后第二点看的就是路加福音8:18，这是要从听到来我们的信心。然后最后一点的话是从哥林多前书11章，我们的信心是在圣礼当中增强，这些圣礼都是为了纪念主耶稣基督。我们首先来读一下主日25第65-68，65问，我们既然唯独因信与基督及其一切恩惠有份， 这信是从何而来的？回答：这信从圣灵而来，圣灵借着神福音的传讲，在我们心里做工，生发信心，并借着圣灵的施行来加以印证。六十六问：圣灵是什么？回答：圣灵是圣洁的、可见的标志和印记。上帝设立圣礼，借着圣礼的施行，他可以更完全地向我们宣布并印证福音的应许，即他因基督一次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牺牲，白白地把赦免和永生赐给我们。六十七问：那么圣言与圣礼的设立目的都是为指引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乃是我们得救的唯一基础吗？回答：诚然如此，因为圣灵在福音里教训我们，又借着圣礼向我们保证，我们的救恩全靠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的牺牲。六十八问：基督在新约中设立了多少圣礼？回答：两个，洗礼和圣餐。你不觉得这个六十五问很有趣吗？我们怎么样来取得这个信心，能够让我们称义的信心？教理问答告诉我们，首先是从圣灵而来，他在我们心里面做工，是借着福音的传讲，这应该是使我们谦卑在上帝面前的。因为我们在这生活当中有很多能做的事情，但是这个信心不取决于我们，我没有办法自己取得这个信心。但是这个好消息呢，是圣灵他可以把信心给我们，并且他乐意在我们心里面生发这样的信心。我们在这边谈论的就是在主里面的新生，这就是神学上的重生。约翰福音三章告诉我们，这个从神来的恩赐不是在这地上的，这是天上的事情，这是天上的恩赐。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是的，我们在主日二十三章二十四章已经看过了，这是上帝的礼物，这是神所赐的，这是圣灵赐给我们的。你可能可以自己取得一些暂时性的信心，让自己好像短暂变得很开心，但是这种信心不持久，也没有办法救你。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生发出什么得救的信心，所以海德堡教理问答在这里面告诉我们的是，真正的信心并不仅仅是这个圣经上面的话语，这个客观的话语，而是我想说的是，你要主观的在灵魂当中通过圣灵经历到这些话语。在之前的十多个主日里面，我们看到这么多的真理，你需要真正的认识到他们，这样才是真正的得救的信心。这样我们需要圣灵。你看你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情，你可以跪下来向上帝祷告，你可以做工，你可以寻找上帝，你可以去做很多很多属灵的事情，很有益处的事情，但是你没有办法把这个只能由圣灵做工带来的信心给予你自己。为什么不能呢？因为 我们都是那些全然败坏的树，这种树是结不出好果子的，所以我们需要完全的依靠圣灵。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所以我们是因为这个信心得救，但是这个信心是上帝的恩典。你说等一下等一下，难道不是圣经让我们要相信上帝吗？那肯定是的。然后你又问，难道这个圣经不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要悔改吗？是的，是这样的。那么保罗没有，难道他不是告诉那个狱卒说，你一定要相信上帝，你要悔改吗？答案是都是肯定的。但是圣经并没有跟我们说这些东西不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如何才能来相信？既然我们作为人类没有办法生发这些信心，所以其实你看到，当上帝命令我们来相信来悔改的时候，就代表圣灵他是乐意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的，乐意在罪人的心里面做工。所以他的这边的命令是要借着圣灵来做到我们靠着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这些真理是我们凭着自己的理智完全没有办法弄懂的。你可能会问，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做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有时候他们把这个作为一个神学问题来研究，他们很喜欢自己在头脑里去想这些问题。这样做就会导致偏离福音。这些人用这些来作为借口，来让他们继续在自己这些属世的生活里面继续生活。所以有些人他们把这个当作一个辩论，他们喜欢来用神学来辩论，然后其他的一些人就用这个作为他们生活在罪恶之中的借口。但是你要知道，所有这些都是完全不符合圣经，是严重的错误。上帝命令我们来相信他，还有信心是圣灵给我们的恩典，这两个都是真理。你可以这样理解它，你想象一个瘫痪的人，他不能走路，他没有办法自己移动，你不可能跟他说，你说你起来走，然后他就走，他不会，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恰恰是上帝在他自己话语里面向我启示的做的事情。他命令我们去做一些好像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可能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借口来说啊，但是上帝我们做不到。但是圣经把所有这些借口全都消除，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类算什么呢？我们怎么敢向这个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来争论呢？是的，上帝的命令的确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做到，但是恰恰也正上帝他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有这样的信心，能够有这样救恩。你可能会记得耶稣基督对一个手枯干的人说，他说对他说伸出手来。你可能会说等等，主耶稣基督，你在说些什么？你难道不知道这个人他手枯干，他不可能伸出手来，这是不可能的，他是一个瘫痪的人。然后这个人做了些什么呢？这个人有没有对耶稣基督说，主啊，我求求你，你知道我不可能把手伸出来，这是不可能的，你看看我的手，这个手已经枯干了，这个手就需要这样一个枯干的东西垂在那边，我不能这样做。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是吗？他没有对耶稣基督这样说，他尝试去做那个不可能做的事情。当他尝试的时候，你看发生了些什么？可能这个人他没有办法向你解释，但是突然上帝帮他做到了那不可能完成的。当他试图伸出手来的时候，他就真的伸出来，手复原了，和另一只手一模一样。你看，这是非常优美的。当你听到上帝的呼召，可能在我们当中的信徒会知道这种感受。这个圣灵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向我们显示出来我们种种的罪恶，然后你发现你好像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去拒绝他的呼召。这个过程可能是缓慢的，也有可能是突然像保罗那样经历，然后你是否就把所有的荣耀都归主，你说啊，这做到的不是我，你把你自己这个瘫痪的属灵状况完全交托给上帝，上帝把信心把悔改放在你的内心当中。但是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圣灵是如何把这个信心放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教理问答已经告诉我们了，是在我们心里面做工，是借着福音的传讲，是借着福音的传讲。这个是不是很有趣？听到是从信心是从听到来的。你可能又要反驳这个教理问答，你可能说啊，我认识别人，有人在监狱里面他得救了，有一个非常美的故事，有一个完全不相信福音的人，另一个人把圣经讲解他，然后他慢慢的就开始去教会了，然后他最终成了一个信徒。所以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个教理问答在这边仅仅说是借着福音的传讲？其实在这边并没有否认其他所有的那些蒙恩之道，你可以靠着其他的方式上帝在你心里面做工，但是他这里要突出的是福音的传讲是上帝蒙恩之道的一种主要的方式。 这是上帝通常靠着在教会里面福音的传讲来拯救他的子民。我不否认，你看十字架上的那个小偷，他从来没有在教会里面听耶稣基督传讲福音，他在十字架上面就得救了。但是你要想，有几个像那样的小偷呢？一个。但是在五旬节那天有多少人得救？3000个。约翰加尔文把福音的传讲提到一个很高很高的高度，他要强调福音的传讲是非常的重要的。这就是上帝拯救那些他预先拣选的人的主要的方式。福音的传讲应该处于我们生活的中心。那些清教徒把这个星期天称为灵魂的，他们把这个形容为就像你一周里面需要花一天可能去超市里面买各种各样的家用物品一样，他们认为星期天就是你为灵魂购买所需的一切的那一天。就说明了福音的传讲的重要性，圣灵用上帝的话语在人们的心里面做工，满足灵魂的一切所需。大教理问答在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很多很多好的问答。我现在来向你读其中的一问，155问，圣经怎样生发效力使人得救呢？答案是圣灵使读经尤其是讲道成为有效的蒙恩之道。然后他给了几点，第一点，启迪罪人使其知罪谦卑；第二点，驱使他们脱离自我吸引他们归向基督；第三点，使他们合乎他的形状，征服他们，使其顺服他的旨意；第四点，坚固他们，抵挡各样的试探和败坏；第五点，在恩典中把他们建造起来，使他们的心借信得救，成为圣洁，得着安稳。你看他在这里面列入这么多的很多的小点，这些都是讲道带来的，并且这也不是讲道带来的所有益处，这仅仅是一部分益处。所以我们个人都要注意听道，所以我今天要花几分钟时间来和你来想想我们怎么来说服孩子们来专心的听讲上帝的话语，福音的传讲。我希望我现在也是在说，我也正在说服你，这是很关键的。即使是在这个特殊的时候，我们通过网上的敬拜，这可能是一个很特殊的时候，因为你在家里面坐着的时候，你会更加的受到更加多的试探，你可能不想就专心，你可能坐在家里面非常的舒服，然后你的就开始变得三心二意。但是路加福音8章18节告诉我们说， 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我们要小心听上帝福音的传讲。所以我在今天讲到第二点里面有三个小点，第一个是为这个讲道做预备，第二点是听这个讲道，第三点是回应这场讲道。所以你如何为这个讲道，为即将听到讲道做预备呢？像那些清教徒所说的，你不仅仅要为这个讲道穿戴整齐，你要穿戴你的灵魂，你要祷告，你要为这个教会这个讲道祷告。在讲道之前，你要来到上帝面前，就像一个充满需要的贫穷的罪人一样，你要带着那个属灵圣洁的胃口来向上帝要求求问。因为只有一个大大的属灵的胃口才能让你长得更快。当你想要有一个很大的胃口的话，这就代表你需要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所以这是为什么有很多先人，他们以前的一些圣徒，他们星期六晚上就开始为星期天做预备，他们按时上床睡觉，他们为了不在星期天可能会劳累，正是因为他们想精神充沛的开始星期天一天的敬拜。他们希望星期天这一天圣灵可以在他们心里面种下这个属灵的种子，并且生发出得救的信心。然后我们自己也必须要认识到这个福音传讲它的重要性。托马斯鲍森他让我们要记住，每一场讲道不仅仅是上帝对我们传讲的话语，它是会带来永恒的果效的。托马斯华生说，那些带着上帝的讲道去地狱的人有祸了。你要知道，这些讲道不管是带来好的，不管是带来益处还是带来坏处，都是在永恒当中会产生，对你产生影响的。所以你在讲道当中不应该分心。任何使你分心的事物，你都应该远离他们。并且你在听讲道的时候，你要有期待，你要期待上帝。就像那些尼尼微大城里面的人，他们虽然是全充满了罪恶，但是他们仍然有那个期待，他们期待上帝，因为他们的悔改，因为他们在城里面披麻蒙灰的悔改，可能上帝就会赦免他们。他们说，或者神转移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我们也要这个样子，要有这样对上帝这样正面的期待，并且我们要带着理解力来听讲道。我们要试图去理解这个讲道讲的是什么。我们不能让那个讲道落在土浅石头地上面，带来几个小时的喜乐，然后之后我们就忘记了听到的一切的东西。让福音落到 那个好土里面茁壮的成长。以斯拉七章十节告诉我们，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他有这个决心，他要去考究遵行耶和华律法，并且他把这个典章律例来教训其他以色列人。我们要这样，我们要一心一意专心致志的来听这个上帝的话语，我们要真的用心来听。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告诉我们，有这样一群会众，当耶稣基督向他们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们是那样的专心。那个希伯来原文就像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四节在讲到吕底亚，他来听保罗所讲的话的时候用的那个词流星，希伯来文是一个词，是非常非常的专心。因为这是决定你生死的这讲道带来的信息，所以如果你在讲道当中开始想入非非，你应该怎么做？你一定要立刻就再次回到这个讲道当中，因为上帝他是在对你讲话。如果你分心五分钟，那你可能就失去了一个能够拯救你灵魂的信息。所以你要留心听上帝的话语，你要乐意被上帝来拯救。有些人等着其他的人用勺子来喂他们，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乐意去听到上帝的道。你要通过你所知道的那些真理来建立，继续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更多。你可能听完讲道，你回家之后你说啊，这个讲道让我学到一些东西。但是这个讲道当中有一些东西我没有听懂，我也不在乎，就让那些去神学院的人去研究那些东西吧，反正我已经学到一些东西了。但是这是错误的，你要去弄清楚讲道中的每一个细节。在这边这个流星的这个单词是要让你真的洗耳恭听，你要好像就像古代人们身体前倾，表示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在乎对方说的话，你要有那样的心智，那样的状态。并且你要就像传道人，他是在这个讲道当中是与这个讲道有联系的，你也要把自己联系到这个讲道传讲的信息当中去，你要来 查验自己的内心。有些人可能他喜欢记笔记，有些人可能觉得记笔记会让你分心。不管你做什么，你要来尽力把讲道放到你自己的内心当中去，放到你的头脑深处。你一颗谦卑、严肃、自我省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不能像彼得那样，他在听耶稣基督讲的时候，他还在想别人应该去做什么。我们在讲道当中常常会这个样子。我们在听讲道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讲道怎么应用在别人身上呢？不行，这样是不行的。我们要想这个讲道怎么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不要去想别人的坏处。我们要使这个讲道对我们自己有最大的益处。当你去见医生的时候，你身体不舒服，然后这个医生他帮你体检，然后他开始把这个你的问题跟你描述，然后你应该怎么做？你会不会拿出一块薄荷糖开始含起来，然后好像整个人很放松，然后好像听不听也无所谓，就开始想一些其他的东西？这不对的，你不可能这样做的。当你有病的时候，你一定会很专注的听医生在对你讲什么。我对医学上面的事情有时候不是很了解，所以当我去看医生的时候，我把他说每一句话都记下来，然后回家带给我的妻子，因为我的妻子她知道一些医学上的这些东西。所以你也要这样的去留心的听上帝的话语，因为他会清楚的把你这个救恩需要知道的一切来告诉你。所以你要这样的去跟随上帝。所以这是我关于讲道要讲的最后一点，第三点，你如何回应你所听到的讲道。希伯来书二章一节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现在你在走出教会之后，你还是需要去反复的咀嚼上帝的话语，这可能是很有挑战性的。有些人一出教会，就在教会的停车场就开始跟其他人又开始天南海北的高谈阔论，去谈一些毫不相关的东西，然后你讲到了90%就完全流失了。你要和你的家人、和你的孩子或者不管谁，你要和他们去探讨讲道当中一切的东西。你可能从教会当中坐车回家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说，用他们能理解的话语，用那些小孩子能理解的话语，你要跟他们去探讨在这个讲道当中听到了些什么，有那么什么样的真理。不要去谈一些完全没有益处的一些世界当中的话题。你要记住在这个讲道当中听到的东西，并且去消化这一部分的东西。就像清教授那样说的，你要咀嚼这场讲道。然后你要把这个讲道行出来。 这个讲道不仅仅是让你获得一些头脑里面的知识，一些谈资，它是要让你在生活当中行出来。在讲道当中有一面镜子，在这个镜子当中你可能会看到耶稣基督，可能会看到你自己的罪恶，罪恶的心。但是不管你在镜子里面看到什么，你不应该仅仅认为哦，这就是一场随随便便的讲道，上帝他也没有对我讲话，这好像一个听，你就好像听了一个故事，这你不应该这个样子。在之前古代人们他们会在自己的本子上面写下一个又一个的决心，他们听完道之后就会写下更多的决心。所以路加福音他在这边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小心怎样听，我们要注意我们听到的内容，我们自己也要立定心智来应用这些我们听到的知识。然后我们要向上帝来谢恩，感谢我们听到这些属天的粮食。有时候我们听到之前喜欢祷告，为了这场讲到祷告，这是非常棒的，但是你听完道之后也要讲，也要祷告，你要向上帝寻求一种恩典，一种能让我们把这个道在我们生命当中行出来的恩典。就像一位属灵伟人他说的，他说我屈膝敬拜，然后我进入一场讲道，然后讲道听完之后我继续屈膝敬拜，这是非常优美的，与上帝这样良好的关系。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位姊妹，她在讲道当中她从来不看我，她从来不会抬头看我，他一直在记东西，一直在记东西。他对我说，听到最好一种方式就是你一直一直记笔记，一直记笔记，一直记笔记，记下你听到每一句话，然后在星期天晚上把这个笔记打开，在床边一句又一句的再去看一遍，一句又一句的去看。我觉得哇，这真是太美了。我们每个人，如果你想这样做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做，但是每个人都有他不一样的最适合他的方式，但是你一定要来回应你讲的讲道。可是圣经它也不仅仅用这种方式来增强我们的信心，他用圣礼，他同时用圣礼来增强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要讲的最后一点。那么既然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不仅仅是在我们的头脑里面，也是在我们心里面做工，生发信心，通过这个讲道，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圣经里面所有的真理都变得真实，变成了活泼的道。我们真的是认识到、经历到，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指望。我们喜爱耶稣基督，我们想要去追求圣洁。他把我们的自义完全的清除，然后用上帝的公义把我们充满，然后他会继续的做工， 增强我们的信心，通过福音的传讲，同时也通过圣礼的施行。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点是圣礼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圣灵如何在圣礼的施行当中来加添我们的信心。圣礼有四个特点，第一点是耶稣基督他提到的，并且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要遵行的。然后第二点是我们做这一切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六十教理问答的六十八问告诉我们，新约当中有两个圣礼，只有两个圣礼，洗礼和圣餐，不是像天主教那样说他们有七个圣礼。圣礼它需要记号，它是一种记号，它用象征，用生活当中可见的东西来象征上帝对我们的所做的事情。就像你在洗礼当中有水，在圣餐当中有饼和酒。上帝他对我们说，他不希望我们造什么形象，仿佛他自己来敬拜那些形象，但是他在这边用这个我们肉眼可见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个圣礼的含义。然后圣礼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圣礼它是在用上帝的圣言来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些的。罗伯特·布鲁斯，一个早期的清教徒，这样说到，在你经历一个圣礼的施行的时候，你一定要让上帝的话语充满你。因为不管是这些水还是饼或者酒的这些记号，它是不足以让我们知道真正的了解圣礼的含义的，你要用上帝的话语。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圣礼它一定要在某一方面代表耶稣基督以及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告诉我们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洗礼作为圣礼，它是上帝他受苦受难一幅图画，它预表着，不是预表，象征着上帝他用自己的宝血把我们洗净，他印证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为我们罪孽而死，为了清除我们的罪孽。所以你可以看到六十七问他的回答说，诚然如此，因为圣灵在福音里教训我们，又借着圣礼向我们保证，这是圣灵是一个保证，我们的救恩全靠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的牺牲，他所流的血让我们可以存活，是靠着他的在十字架上献上赎罪祭。这个教理问答告诉我们的是说，这个圣礼他永远指向耶稣基督，永远是作为一个记号，一个保证，是救恩的记号，救恩的保证。你可能以前听常常听到过这个 记号啊，还是什么保证，但是你可能不理解它到底是什么。那我用一个例子来跟你说明。孩子们，你们可以想象你正在骑自行车，在路上骑自行车，然后你看到一个路标，然后你看到一个有很多一个路标上面就是有一种很多弯弯曲曲的那个，所以你会知道哦，这个是告诉前面有很多急转弯，你要小心。所以这样的记号它吸引你的注意，然后它让你知道那个后面的道路它可能会有一些转弯，所以你要小心。这个圣礼也是这个样子，虽然你没有办法在圣礼当中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但是通过你看到那点水沾到信徒的头上，你可以有这样的保证，你可以确定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就像那个真实可见的水一样，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他的献祭也是如此的真实可信。在圣餐里面，你没有办法看到耶稣基督他把自己的肉和血给你吃，这不可能的。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饼，这个酒。然后如果你是教会的会员的话，你去吃那个饼和酒，然后你经历到，就像你肉体上面真的在吃这个东西一样，你能够感受到那个属灵的事实。所以当你在圣餐里面吃那些饼和酒的时候，你应该去思想，就像你真的是在吃这个饼，真的是在喝这个酒，耶稣基督他真的也把自己的肉体和血为你献上，让你永远不饿，永远不渴。这是真实可信的，你可以去相信耶稣基督为你而死。约翰加尔文把这个称为属圣洁的至圣的改变，就像我们今天早上听到的改变一样，圣灵把他自己的真理改成一个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让我们当被那个水所洒，然后吃那个饼，吃喝那个酒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它的真理，能够理解它的真理。所以圣餐和洗礼不仅仅是那些受洗的小孩，不仅仅是那些吃东西喝东西的人，这是一个上帝的呼召，上帝呼召我们来去经历那个属灵的真理，在这个真理里面成长，在这个真理里面让我们的信心得到增强。同时这个圣礼也是一个保证，它不仅仅是指向耶稣基督，它同时也是一个保证，就像你在我去其他国家讲道的时候，我要带上我自己的护照，有时候我的护照会过期，那么我就要重新再拿一个新的护照，然后我拿这个护照的时候，我一定要在这个上面看到那个盖的章，能够去那个国家那些签证而盖的章。我们在圣礼当中也是这样，是这个圣礼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印章，它 把这个属上帝在圣灵当中把属灵的真理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这不仅仅是一个象征，这不仅仅是把我们指向那个属灵的真理，它同时保证跟我们保证这个真理是确实可信的。他说我向你保证，我的独生爱子真的为你而死。在罗马书四章十一节，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在这边这个圣礼就是我们的印证，让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受割礼，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的救恩能够应用到我们身上，我们被上帝拣选拯救。他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记号印证，同时也是应用到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它同时要应用到我们的身上。这就是我的最后一个问题，这些圣礼如何能够来增强我们的信心？你要真实的经历到把这些真理应用到你自己身上。在一辆通往苏丹的卡车上面，满载了那些饥饿的人需要的食物，然后那些平民他们没有食物吃，他们看到这个车子上面的食物，他们很高兴，但是他们不会就停下来就开始去敬拜那辆卡车，他们想要那个食物，他们不想要那个卡车。这就像我们的圣礼，我们圣礼是应该指向上帝，让我们更好的看向上帝，不是让我们来这个敬拜这个圣礼，而是让我们经历到上帝他的救恩。就像约翰·欧文说的，他说你真的能够在圣礼当中摸到上帝，不是肉体上摸到，而是你属灵上面能够体会到感受到上帝的同在，感受到上帝他在圣礼施行的时候他真的就在会众的中间，你看到他向你洒的血，看到他的肉，他的血，他的身体，因着上帝的恩典，你说我真的是上帝的子民，他印在我的心上面，哇，我的罪恶真的是一切都被上帝洗净了，所以这个圣礼它增印证我们的信心，它增添我们的信心。当我们相信更多的相信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靠着上帝的做工更多的来相信这些真理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信心就不知不觉就增长了，然后我们就会说啊，是的，耶稣他是为我而死的，他为我而死。这就是圣礼他们的目的。清教徒把它称为圣礼的确据，因为这个的确它是一个确据，它让我们真的感受到上帝为我们而死。他是我们的，我们是他的，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子民。所以福音的传讲，圣礼的施行，这是非常关键。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马丁路德他有时候他真的他难以逾越难以言喻的高兴，他说哇我受了洗礼啊，我参加过圣餐，就是因为他的信心在圣礼当中得到增强，他这是一个属灵的印证，印证我们是他上帝的子民。圣礼当中这些水啊饼啊酒啊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功效，但是上帝借着这些加添我们的信心。然后圣灵在我们的灵魂当中使它成为一个我们真的能够经历到的真理。所以我们不管是在福音的传讲还是圣灵的执行当中，都要全然的来依靠圣灵，我们为此向上帝来感恩，感谢上帝的圣言，感谢上帝的圣灵，感谢他的福音，感谢他的圣灵。阿们。